今天话语是路加福音22:39-45。路加福音22:39-43，我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阿门。有一个词名叫白手起家，用来形容说没有继承遗产的人只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家庭并积累财富的情况。然而严格的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白手起家。在这个世上，作为生命体，抚养子女所需要最长的存在就是人类。通常用四肢行走的动物在出生当天就会行走，但是人需要一年才能自己走路。自己可以找到衣服穿上，至少也需要几年的时间。而要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这不是结束。要成为经济独立的人，在现代社会当中至少需要2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后就不再需要父母的帮助。因此有人甚至说，父母应该终身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服务。经济方面也是如此，一个人所获得的财富绝不是仅仅由自己创造的，正是由于他人的帮助才使这成为可能。另外，毕业证书或者是学术成就，都是因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才实现的。我们能够成为社会的一员，是因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在知道还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得到他人的帮助。特别是在属灵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自己会想到永远的生命，也没有人自己认识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主。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人，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父母或家人来思考永远的生命和救主。而在人生的中间阶段接受信仰的人，会认为只靠自己的力量就足以过好自己的人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历了各种失望和挫折绝望之后，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些无法用人类的理论来解释的东西，我们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神的时间和方式蒙了呼召。因此，通过圣经的话语，又通过环境，通过经历，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并认识到了永远的生命。因此，以现在为起点回顾人生，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不是神的引导和神的恩典。因此，在人生和信仰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白手起家，只有伸手起家，即由神的手建立的事情。 有一个名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在21世纪初还编成舞台剧，并连续演出了大约10年。故事的情节如下：从白雪公主由于继母的嫉妒，来到森林当中七个小矮人的家，故事就开始了。七个小矮人因为外貌与众不同而受到排斥，他们聚集在满天星花园的金矿当中工作并生活。有一天，当他们结束工作回家的时候，发现房子整理得整齐，有人正在忙碌。小矮人们看到公主之后感到很惊讶，但当他们听到公主悲惨遭遇的时候，他们决定和她一起生活。小矮人们按年龄从大到小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然而最小的小矮人害羞地躲在一旁不敢露面。其他小矮人介绍了最小的小矮人，他的名字叫半月，但他不会说话。半月走进公主，将白天摘下的满天星，一束满天星递给了公主。然而公主并不知道这束花的名字。半月试图用自己的眼神和动作来表达一些意思，但公主无法理解其含义。作为回报，公主亲了半月的脸颊，表示感谢。在所有人都入睡的时候，半月无法入睡。他想表达的是，公主比满天星更美丽，但他将其藏在心中。有一天，直到公主白雪公主还活着的继母的名字叫邪恶、猜疑、恶劣、懦弱、邪恶、嫉妒，得知她还活着，就来到公主所在的地方，将公主推进湖中。公主不会游泳，她拼命挣扎，意识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她感到有人抓住了自己的手臂。当她醒来时，发现半月在哭泣着并守护着她。由于这个原因，半月感染了严重的感冒，但公主感谢她并吻了她的脸颊，并照顾他的伤口。半月为此感到高兴。邪恶、猜疑、恶劣、懦弱、恶毒的皇后通过真相之镜确认公主仍然活着，然后她回到森林，给了公主一朵沾有毒液的玫瑰。被玫瑰触伤的公主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当小矮人们都感到绝望的时候，最大的小矮人说有一种药叫玫瑰仙子的眼泪，但很难找到。半月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冲了出去。一个月后，他带着满身伤痕和装有玫瑰仙子的眼泪的瓶子回来了，然后他晕倒了。半月在公主第三次亲吻之后醒来，半月高兴地发现公主治愈了她。她想说我喜欢公主，但她无法说话，对此感到遗憾。有一天，邪恶、猜疑、恶劣、懦弱、恶毒的皇后带着一个毒苹果出现，吃了毒苹果的公主再次昏倒过去。毒苹果上是加了一种魔法，只有来自邻国王子的吻才能使公主苏醒。小矮人们想要拯救公主，但因为害怕人们，所以不敢尝试。这时半月站了起来，其他小矮人试图阻止他，但半月冲破阻碍冲了出去。半月想向公主展示舞蹈，舞蹈的标题是真心爱着，越过有风的山，经过有蜜蜂之花的湖，来到这里的你。 半月经过了公主曾经居住的国家，她对人们的情况感到震惊。他们忙碌着，但没有任何的表情，孩子们也没有笑容。人们的对话大多是关于国王和王后，对国王和王后表示不满和怨恨。当然，人们对半月的舞蹈没有任何兴趣。有些人甚至试图抓住半月来赚钱。终于，半月到达了王子所在的国家，那里有些不同。人们热情地对待半月，给他面包和牛奶。半月用舞蹈表达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但人们只认为舞蹈美丽，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一个研究小矮人的专家说，这是到了结婚的年龄，是寻找伴侣的舞蹈。但经过很长的时间，人们仍然无法理解半月的舞蹈。半月非常疲惫，但他担心在他停下跳舞的时候，恐怕错过可以理解他舞蹈含义的人，所以他一直继续跳舞。他越来越频繁地拒绝面包和牛奶，他只需说一句来找王子就可以了，为自己无法说话而感到懊悔。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在清晨想看他的舞蹈，然后他说，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子。半月用动作告诉王子如何去有雾的森林。王子对半月说，看得出来公主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但半月没有说出任何话，也没有任何动作。经过很长的岁月，公主仍然保持原样。当王子吻了公主，公主睁开了眼睛。小矮人们告诉公主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是半月带来了王子的事情。公主在半月的额头上又吻了一下。半月试图展示给公主看舞蹈的那一刻，她听到了王子的声音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公主点了点头，大家欢呼雀跃，但半月的耳朵什么也没有听见。最大的小矮人告诉半月，为王子和公主的婚礼跳一支庆祝的舞蹈。尽管半月并不愿意，但由于大家的愿望，他跳了一支表白自己爱意的舞蹈。半月眼泪汪汪地说，他太高兴了，以至于哭了出来。过了一段时间，邪恶猜疑恶劣恶毒的皇后听说了王子与白雪公主结婚的消息，小矮人们也受邀参加了婚礼，但因为对人们的恐怖而无法出席，他们打算派半月代表前去。但半月也因为病重而无法前往。有一天，半月对于照顾他的小矮人说，如果自己去世，就请将他埋葬在公主曾经居住的满天星花园里。他问，那么你爱过公主吗？是的，请告诉公主，我只是因为远行而离开。之后，半月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永远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在他事工的巅峰，他面临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在这个世上举行了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也是第一次圣餐。他做了什么？圣经如此见证。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 见证耶稣照常往橄榄山去，见证耶稣去橄榄山，这次不是第一次。路加福音记录了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的耶稣祷告的场景。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在约旦河接受洗礼时，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祷告的时候。此外，在耶稣选择十二门徒之前，他前往山上祷告，整夜都在祷告。耶稣还在山上与摩西和伊利亚一起对话，谈论到耶稣的离世和十字架的事件。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他的衣服变得洁白放光。这个事情也发生在耶稣祷告的时候。还有一次，门徒们请求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耶稣就教给了他们主祷文。这就是当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毕之后，门徒们请求耶稣教导的。当我们面对似乎巨大难以应付，或者耶稣这样的祷告是按照他的常规，按照习惯，我们有的时候是为因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面对要解决力量稍微不足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急迫的祷告。这时常见的祷告词是：神啊，只有这一次，神啊，只有一次，神啊，拜托，只有这件事，等等。然而这样的祷告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类似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不断的重复。成熟的祷告和信仰的成熟不在于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而是在于照常。然而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在最后逾越节晚餐之后照常去橄榄山。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橄榄树。如今在橄榄山上仍然有很多橄榄树，其中一些树据说是自耶稣时代就存在的。然而在马太福音当中，橄榄山用了另一种称呼，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哪怕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所祷告的地方记录为克西马尼而不是橄榄山，如果说橄榄山是一个大的地名，那么克西马尼则是一个较小的地名。如果有人问我说，你所服侍的百周年纪念教会在哪里，我会回答说，我们教会位于马普区和静洞。或者我会回答说，我们教会位于马普区和静洞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附近。如果说和景洞相当于橄榄山，那么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就相当于克西马尼。马太福音明确将耶稣祷告的地方称为克西马尼，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名的含义。 克西玛尼的意思是榨油器。当时居住在该地区的人们将榨油器放在洞穴里，用来生产橄榄油，因此这个地名就成了克西玛尼。要从橄榄果实当中提取油脂，果实必须完全压碎。马太福音强调了耶稣在那里祷告，因为他在那里以类似的方式破碎了自己，为了永远拯救人类。直到那个时候，门徒们还不理解耶稣所说的意义。耶稣多次告诉大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他将受苦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对门徒来说，这只是晦涩难懂的话语。门徒们只关心耶稣在耶路撒冷成为国王后，能否占据重要的职位。耶稣所言关于他的死和复活的内容，对门徒来说只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耶稣按照惯例去橄榄山祷告，因此门徒们可能认为那一天与往常并无二致。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与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一起，并且嘱咐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就在这里等候我。然而门徒们却没有理会，昏昏的睡着了。在耶稣升天之后，经过约30年的时间，马太在记述耶稣时提到，耶稣在克西玛尼不仅仅只是祷告，而是在那里心灵受苦，身体经历了剧烈的痛苦，如同榨尽最后一滴血液一样。这样的揭示表明，在克西玛尼园，耶稣已经破碎了自己的心灵，实际上已经准备好在十字架上身体被撕裂。然而门徒们拒绝了心灵被撕裂，全都逃跑了。马可福音也提到了耶稣去祷告的地方是克西玛尼。马可是彼得的门徒，被彼得视为自己的儿子一样。马可可能是在罗马照顾狱中的彼得的时候，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马可之所以使用克西玛尼这个词，可能是受到彼得的影响，大概是彼得如此称呼那个地方。如果是彼得如此称呼，那么这种表达可能是对当时未能正确理解主旨意的忏悔。尽管当时彼得不能理解，但在他按照耶稣的话听到鸡叫时剧烈的撕裂自己心灵之后，他也能够面对罗马监狱，背负到钉十字架而不畏惧。在四福音书当中，最后记录的是约翰福音，以一种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角度记述了今天经文的内容。约翰福音18:1，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西吉河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见证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前往园子，在这里所说的园子指的是橄榄山上的克西玛尼园。当时的基督徒一提到园子就会想到克西玛尼园，因此并没有具体说明其称呼。然而约翰福音当中明确指出，这个园子位于吉伦西的对岸， 在旧约圣经当中，吉伦西被提到十次，但在新约当中只出现一次，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一节。使徒约翰在耶稣度过他的事工生涯的期间，他比其他任何门徒都更接近耶稣。当耶稣在面临十字架之前祷告的时候，当然也与彼得和雅各很亲近，因此约翰对耶稣在最后一次祷告的地方，是在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园，这个事实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约翰却记录了这个园只是位于新约中任何人都没有记录的吉伦西的对岸。这是因为神通过这个记载向我们传达了一条特别的信息。吉伦西位于耶路撒冷东面和橄榄山之间，南面是与新嫩子相连。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江和河通常用于区分河流的规模和水流量。然而在圣经当中所谓的江和河与规模和水流量无关，而是指有源头在一年内一直有水流的水源就被称为江，没有水源仅在雨季有水流，在旱季干涸的地方又被称为河。吉伦西也是一种特定的洼地，只有在暴雨时才有水流。因此在圣经当中记载为吉伦西，但更常见的名字是吉伦西。这个地方比一般平原地区低60到120米，这个地区长期以来用作坟墓，为了夺取父亲大卫的王位，发动了政变的亚沙龙，他的坟墓就在这里，这个坟墓至今仍然存在。吉伦西也被用作一些国王和普通人的坟墓使用。此外，一些犹大的君王也在这里焚烧了偶像。以西结书37章记载了以西结先知看到吉伦西充满干枯骨头复活的异象。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峡谷就是吉伦西，因为很少有像吉伦西那样充满干枯骨头的峡谷和墓地。吉伦的意思是黑暗或阴暗，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字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死亡和坟墓的峡谷，黑暗和惩罚的峡谷。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约翰在记录耶稣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没有使用橄榄山或克西马尼园的称呼，而是表达为穿过吉伦西。耶稣祷告的目的正是为了超越我们的死亡，为我们消除永恒的黑暗。我们人类无法自己将这个死亡的峡谷变为生命的领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跨越死亡的峡谷，用自己被撕裂而死的身体给予我们永远生命的膏油。因此耶稣穿过吉伦西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在前面提到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接续下来的内容是不久之后公主与王子结婚，前往森林，她想见到半月并看到她的舞蹈，但只听到她离开的消息， 于是他去了自己喜欢的满天星花园。然而满天星似乎在对他说什么。公主在花园里入睡，在睡梦中与某人温馨地跳着舞。醒来之后感觉梦中发生了一些温暖的事情，但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此后公主几次又前往森林，但都没有见到半月。经过了多年，有一天公主清理了宫廷内一间不曾使用的房间，那里有一个布满灰尘的镜子。她擦亮镜子，上面写着：我只说真话，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无论是什么，请问我。公主问道：镜子啊，镜子啊，在这个世上谁最美丽？镜子回答说：在这个世上最美丽的人是白雪公主所生的第三位女儿公主殿下。白雪公主不再是以前的公主，而是抚养了五个孩子的中年王后。镜子里显示着沉睡的第三位女儿的样子。白雪公主又问道：镜子啊，镜子啊，在这个世上谁最爱我？镜子回答说：在这个世上最爱王后殿下的人是您，是您现在的丈夫，也就是来自遥远邻国的王子殿下。公主对丈夫仍然深爱自己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当公主满意于镜子的回答，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镜子的声音又传来了：但是最爱白雪公主殿下的人是……公主转过头，森林的满天星花园，对公主来说，这是已经变得模糊的记忆，在那里沉睡着的半月。镜子里展示着公主喜爱的森林的满天星花园，明亮的展开，半月在那里用羞涩的舞姿跳舞，对镜子说道：我真诚的爱着来到这个森林的白雪公主殿下。公主终于记起来了，在满天星公园花园跳舞的时候，是什么给予了她温暖的感觉，以及半月所表达的小而美好的身体语言，那是对她的爱。这个半月的故事正是耶稣的故事。当我们站在真话的镜子前面问道：镜子啊，镜子啊，这个世上谁最爱我？镜子会回答：在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是现在你的伴侣，或者说是父母，或者是孩子，或者是正在和你交往的谁谁谁。镜子会回答并让我们感到自豪的转身离开，但是最爱你的人是为了给你永生，跨越了死亡和黑暗的峡谷，撕裂了自己的心，并为你祷告的，真心爱你，在十字架上死流血的耶稣基督。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你是否感受到了有人紧紧抓住了你？在四面都被阻碍，像黑暗的隧道一样，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 你是否感受到有人握住你的手，并引领着你？有时在流泪的峡谷里，即使流尽了眼泪，也无法停止。在失望和绝望中，无法再走下去。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时，你是否感受到有人不肯放弃而抱着你走呢？那个人就是在克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为了你和我而撕裂自己身体的耶稣基督。若没有耶稣基督，你是否还可以有意义、可以正确的生活的自信呢？是否有能力战胜人生的失望和绝望呢？是否能够在死亡之后负起责任呢？如果不能，那么你需要代替我们跨越基伦溪，成为我生命的主人，与我同行的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只有基伦溪的祷告是为了我们自己，才能使主的复活成为我们自己的复活，并成为与主一同战胜世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有时我们会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信心是自己热心和真诚的结果，但是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回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跨越了基伦溪，在克西玛尼园中如同榨取橄榄果汁挤出了油一样，主的身体经历了那样的过程。我们为此感谢神的恩典。此外，回顾我们的人生，我们感谢神并没有让我们独自一人，有时默默地与我们同在，有时通过温暖的话，有时通过环境安慰我们。在我们不知道该走向何方的时候，感谢神握住我们的手引导我们。当我们陷入绝望和困境的时候，引导我们并与我们同行，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真理的镜子面前，向如此真实的神展示我们的生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除了追求神和神的话语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信心就无法成长和成熟，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变得坚强。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愿我们将我们的人生栽种在神的话语当中，使我们的生命中如同死亡峡谷般的地方充满真理和生命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